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。欢迎您收听历史军事穿越题材小说《藏明》第六卷《终战》。可怜这唐通这个总兵啊，一连丢了这么多的城池，让建奴毫不费力的便进兵到了京师城外。他不在京师里面倒也好说了，这朝廷不太敢拿他开刀，但是他一旦是逃入到京师，那么谁知道这皇帝会不会跟他客气。这个皇帝朱由检可是个薄情寡义之人，从他继位之后，这些年来杀的督府那就好几个，巡抚一大群，他这个已经没有多少兵马的总兵官，皇帝如果想杀他的话，那还不跟杀鸡一般。所以唐通到了通州之后也不敢再跑了，只能是硬着头皮领着麾下的这些搜罗起来的3000多残兵败将和通州的守军合兵一处，开始仓促地准备起了死守通州。通州啊，乃是京师的东大门，距离京师也仅仅是只有几十里的路程，而且最关键的，这里乃是大运河的中端，历来南方漕运入京的货物都在通州卸货，然后走陆运再转运到京师之中，所以通州的军事地位那也是极其高的。通州一旦有失，京师也就基本上再无一点屏蔽了。故此朝廷虽然已经到了这个时候，但还是想尽办法在通州留守了6000-7000兵马，交由现任的兵部侍郎张耳忠坐镇通州，命其死守通州。张耳忠啊，是山东潍县人士，此人可谓是大器晚成之人，30岁中举，但是直到50岁才考中进士。他考中进士当官的时候呢，已经是崇祯4年之后的事儿了。但是这个张耳忠虽然年纪大，但是做起事来颇有建树。崇祯12年的时候，运河上有一段断流，朝廷惊慌，于是便派张耳忠去治理运河。张耳忠不顾年事已大，在运河上来回巡视调度，迅速地恢复了运河的航运，疏浚了淤积的运河，很好的就完成了崇祯交给他的任务，所以事后被拔擢起来，进入到了兵部任事。本来按照原来的历史轨迹啊，张耳忠在今年应该会被朝廷调往陕西任陕西巡抚，配合着孙传庭逮杀贺人龙的。可是现如今呢，这历史已经被萧天剑给篡写了，这大明王朝无数人的命运都为之改变。陕西啊，已经基本上不受朝廷控制了，而且大中军和建奴都兵止京师，所以崇祯也就没将张耳忠再派往陕西当什么巡抚，而是看到张耳忠比较有能力，于是便以其兵部右侍郎的身份令其坐镇通州。这个张耳忠啊，现年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，须发皆白，但是还是临危受命，出京之后到了通州赴任。到达通州之后啊，立即便开始整顿兵马，除了原来通州所有的3000官军之外，他还又就地招募起了3000-4000的民军，使得通州的守军兵力达到了6000-7000人，大大的增强了通州的守御力量。唐通无路可走，率领着残部便一路逃到了通州。张耳忠看到唐通好歹是一个总兵官呢，而他麾下也没有可用之将，便立即奏请朝廷将唐通留在了他手下听命。崇祯得知唐通连连丢掉了密云、怀柔、顺义的消息，气得实在是受不了，有心下旨令张耳忠将唐通给逮杀了。但是看到张耳忠的奏请之后，犹豫再三呢，还是没敢这么做。唐通再不济，这手里边还控制着3000多官军呢。这个时候建奴军已经是兵至顺义，马上就要攻打通州了，临阵斩将于军心不利，而且他也怕逼急了唐通，让他反出通州投降了建奴，那样的话那通州也就完了。所以朱由检思量了一下之后，当即便准了张耳忠的奏请，令唐通戴罪立功，在通州张耳忠的帐下听令。就此唐通暂时也算是结束了他跑路的历程。短短几天的时间，阿巴泰和豪格便连克密云、怀柔、顺义等地， 几乎将京师北面给扫荡了一遍，所过之处他们是烧杀抢掠，又裹挟了不少京畿附近的民壮入军，为他们充当干役，势力一下子又壮大了不少。在5月16这一天，阿巴泰和豪格便率兵进抵到了通州城下，呼啦一下便以重兵将通州城给包围了起来。阿巴泰和豪格之所以没有立即兵抵顺天府城下，是因为他们此次入关带兵并不算太多，只有区区30000多人马。其实啊，作为皇太极的一支骑兵使用，以他们的兵力眼下围攻大明京师还不太够，而且他们眼下的主要目的还是要牵制大明军和大中军，所以他们也自知打京城是不容易的，索性从黄崖口入关之后便沿着密云线一路先扑向了通州。因为通州乃是运河的中端，这里啊十分富庶，当地油水大，人口密集，打下了通州，他们可以获取不少的粮墨。即便是京畿粮荒，但是通州一带的富人他们私人手里啊还是储备有大量的粮食的，打下通州他们便可以获得充足的粮饷，为了下一步和大中军以及明军长期周旋打下基础，只要是拿下了通州，他们既可以向东进袭山海关后部，内外夹击攻破山海关，放大批的建奴军入关，也可以直接扑向京师，威胁京师的安全。阿巴泰和豪格这么做呀，可见这二人也不是个蠢蛋，还是相当有战略眼光的。于是他们破关而入之后，一刻都不停歇，便在几日之中率兵杀到了通州城下。到了这会儿呢，谁先来通州城下，谁就是张耳中的敌人。本来张耳中在此备战，考虑着最先杀进通州的应该是大中军，可是没成想他准备了一桌菜，第一个跑来赴宴的却是建奴大军。于是张耳中便只好先和建奴较量一番了。张耳中虽然是到通州时间不长，但是却干得不错，很快便收拢住了通州的军心，并且想办法筹集到了一些粮食，放赈给城中的饥民，于是也算是大获人心了。当阿巴泰率兵进抵通州城外的时候，张耳中还下令将城外方圆20里内的百姓也都放入到城里，一是名义上保护民众，二是实质上增强了通州的守御力量，同时将通州外围的一些豪绅也都迁入到通州城内，令这些豪绅将其家中藏的粮食也都赶紧抢运到城里。如此一来呢，也满足了城中军民短时间之内的需要。张耳中的这些举措为阻挡建奴大军起到了不错的效果，加上收下了唐通所部，整个通州的兵力便增到了10000余人。张耳中亲自见了唐通一面，告诉唐通圣上并没有怪罪于他丢掉了密云、怀柔、顺义等地，希望他能在通州戴罪立功，帮他们协防住通州城。唐通也觉得很是惭愧呀，当即便拍着胸脯保证一定向朝廷尽忠，配合张耳中死守通州城，哪怕是战死在通州也绝不再逃了。于是他们合作，唐通负责镇守通州北门和西门，而张耳中坐镇城中调度，其余军中将官则镇守东门和北门以及水门等地，阻止建奴军攻城。阿巴泰率兵抵达通州之后，先是令城中的军民投降，而张耳中先是假意表示可以商量，请阿巴泰派人入城商讨投降之事。阿巴泰和豪哥一听就以为是真的，还很是高兴，于是便派了帐下一个汉奸坐着吊篮进入到了通州。结果张耳中在接到了这个汉人使臣进入到城内之后，当即便在城头翻脸，将入城劝降的那个建奴的使臣给割掉了耳朵，直接令人将其从北门城上丢了下去，活活摔死在了城门下。阿巴泰看到劝降不成，守将还杀了他派去劝降之人，于是便不再抱什么幻想，和豪哥一起开始下令强行攻城，并且誓言一旦攻下通州便将屠尽城中的军民。于是张耳中也达到了他的目的，使得城中的军民更加团结起来， 从一场防御战转为了一场保命战。虽然城里的明军战斗力很差，但是他们也都知道那箭奴啊不是东西，肯定会怒于张耳中杀了他们的使臣，入城之后肯定会血洗通州城的，到时候谁也保不住性命了。于是便同仇敌忾地跟着箭奴死磕了起来。这一开战呢，通州便打得非常激烈，箭奴军攻得很是凶猛，通州守军反抗的也很是激烈。箭奴军潮水一般的攻城，城上便矢石俱下，不断的阻击箭奴大军攻城，两军就在通州城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。张耳中以60多岁的高龄，不辞辛苦的在城中四处巡视，不断的给守军打气鼓劲，鼓励军民死战不退，并且将他的两个儿子也都冲入到军中，跟着军民一起登城死守。看到张耳中如此忠义，这城中的军民也很是钦佩，于是冒死前赴后继地登城御守，结果让阿巴泰和豪格连续猛攻了2天的时间，却是未得寸进，还折损了一批兵将，气得阿巴泰是暴跳如雷，更是下了狠心了，一旦是攻到了通州城，一定要屠尽通州城的军民。本来王承平奉命率兵前往密云一带，想要赶在箭奴破关之前拦住箭奴，最不济呀，也想要在箭奴入关之后将箭奴阻在密云境内。但是当他行至冀州的时候，便突然间得知箭奴已经从黄崖口毁关而入，进而攻占了密云县城。于是王承平更加不敢怠慢，立即引兵赶往了怀柔，想要驰援怀柔，将箭奴右翼军拖在怀柔。可是当他还没有赶到怀柔的时候，路上便有得知箭奴右翼军已经袭破了怀柔，连顺义也都拿下了。王承平不得不气得大骂这些地方的明军真他娘的都是混蛋，连一点时间都不给他留啊！哪怕这几个地方的守军牵制箭奴1-2天呢，他也能够领兵赶到拖住箭奴大军。可是没成想啊，这些地方根本就没有阻挡，便让箭奴军攻下了他们的城池。王承平分析了一下箭奴大军下一步的行动，认为箭奴军下一步很可能会攻打通州，或者是直接兵抵京师城下，暂时可能还不会去直接扑向山海关，于是他便掉头领兵直接奔向了通州。这也拖延呢，等他领兵赶到通州的时候，阿巴泰已经领兵猛攻通州2天的时间了。
本集播讲完毕，演播北海听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